字字都借口，句句没承诺，明明说过的话不去做。所有人都说，所有人都错，我的灵感都被你淹没。心里悲伤，自己来扛，所有爱的理由帮不了忙。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简白爱。
我是简简，
我是白玉。
我们爱什么？
爱你不敢爱的，聊你说不出口的。
我们爽起来就讲些专业正经的东西，
不爽就把所有情绪宣泄给你们。
有多好笑就有多不爽，是吗？
有多爽就有多专业。
那就让我们今晚一起
简白爱吧。
哎、欸，我没有看稿哦，
你好厉害哦，
还是会念错。哎、欸，超靠北的。
对啊，没看稿，没看稿就会念错，因为我们不是专业演员。
我刚刚有念错吗？
就是有点虚，就是不确定，但是已经很有自信了。
我要背很多东西，我他妈连这个都背不住。
你干嘛不去跳到那个稿
没
有稿件就好了？
好的，今天有来宾哦。
对啊，今天有来宾，等我一下，我现在正在 action 当中。
搞得好像我们节目没有来宾就会死。
有，我刚有拍手，就是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的琪琪。
Hello， 我是琪琪。
又是同样坐在我对面，然后我觉得很正，然后又要再问
琪琪是我朋友。
白玉老师一件事情，就是说凭什么你的朋友都这么正？
大概是就是物以类聚。
你知道他就是上次来回我说我的朋友都很正除了你以外，然后我刚也回了他一句说我的朋友也很正除了你以外。
Oh my god， 那我觉得简简的朋友的标准实在是太高了，自抬身价。
因为他就是天哪，都觉得自己很正耶。
对
我才是没有办法 handle 这一切。
好，我发现来宾的脸也是会觉得很窘，想说你们两个到底是要捧到什么时候呢？没有，我现在来讲一下，就是今天邀请的来宾 Chichi 他的来历以及就是为什么会邀请他。好，那我相信呢，如果你是长期有在就是是白玉的学生啊，或者是白玉的粉丝好了啦，那可能如果你们有曾经 follow 过我当初在台湾刚发机的时候我的第一场现场的那个讲座，就是跟 Chichi 然后还有 Mike 就是一起做的这个时尚职涯，然后还有广告职涯跟
就
职涯类型的，就
职涯
类型的讲座。
对对对，
哦，对，反正呢我们就是集结了三个不同领域的人，然后一起来讲就是自己的职涯。哦，对，那所以呢后来呢就因为那场讲座之后， Chichi 呢他讲完了这场讲座，他就已经就是到 4A 广告公司里面去工作了，然后所以他就开始隐形了，他就已经
太累了，太忙了，
他就没有再经营个人品牌了，
失踪。
对，然后呢，麦克也是，就是他就进入金融业，所以他就是非常 focus 在他的这个产业里面，也是深耕这样子。然后只有
我，麦克现在是你，麦克是你现在的
老公吗？麦克是我们的朋友，
不是不是，我们见
麦克就是我们就是办行销办讲座的其中一个朋友，职涯讲座的其中一个朋友。对，然后所以就这样，就是一晃眼就又三年过去了，
超可怕，时间过很快。
对啊，一晃眼就这样三年过去了。然后就近期我们是怎么样？哦，我就有一天突然看到你的 IG， 就开始说 Hello， 我又回来了。然后我说这女的消失三年了，她出现了，
又回来了，
很有潇洒莫的感觉。
对，然后
我好喜欢哦。
然后我就想说，哎，她居然回来了。然后我就觉得，
而且没有忘记我。
我没有忘记啊，因为你一直在我心中。
谢谢，
就是，
我有感受到，
我是彻头彻尾的真的喜欢你这个人，
真的
想跟你当朋友，
很浮夸。好了没有？
不是，就跟你从头到尾，简简你都一直在我的心中，
就可能不用联络，可是就知道说
他在我心中，你们都在我心中。然后有一天，就是虽然曾经有一阵子我可能没有联络简简，但是他还是在我心中。然后有一天我准备好了，我就联络他，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
对，就
他要吐了，
然后你们
我没有要吐啊，
你们就，
然后
我只是
一剪白爱
了，
因为两个好可爱。
因为他之前就是拍了很多相关的，就是举例像他讲的那些职癌啊，或者是访问什么的，就是太多一系列，我打开我真的是看不完，我就是白眼翻到底。对，然后我就是受不了，在见面的时候跟他讲，我说你到底在偶包什么？我就说到底是什么大学教授在做什么访问啊？
就是很有内核的东西、啊、
现在才有简白爱啊，不然你们也没那么多好笑的事情可以听。
对啊，反正总之简白爱的成立的目的就是大家来闹，然后要来做真实的自我。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就是以要提供给大家就是很好的内容，这个是共同的目标，然后但是我们是以轻松的方式在执行它。
嗯，
大概类似是这个做法。
对，没错，
我有在听，我有听几集，就挑我喜欢的洗澡的时候
是分手在一起，
对，
分手在一起，他的 grandpa 污名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消灭，
可能
对，
可能
我知道，我想起来了，
哦，对，大家看到我都说 grandpa， 哎呦，然后说
还有老师的屁股怎么样？
哦，老师的屁股，哦，
老师的屁股真的很美，
我们把那个焦点放在我们的来宾身上。那我反正我现在就是前情提要一下，因为毕竟就是大家可能对七七不熟，然后我们之所以会想要找他来，是因为我觉得七七他跟简白爱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大家跟简简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呢不务正业这件事情，就是不务正业，但是跳跳跳跳跳，然后却跳的哎就是别有一番就是自己的那种痛调在里面，然后我就很欣赏这种人，因为。就是你可能哦，他之前是念餐饮科毕业，对不对？
对，就餐旅管理学系。
你是高餐的吗？
不是，我读东海。
哦、oh. ，
对，然后毕业之后，我在哈根达斯工作三四年，然后有帮公司展店啊、开店，就当店店长。
你是已经到督导的程度了，是不是？
还不到管很多店，但就管一间店的营收， oh. 但是有到那种就是要帮公司展店，就例如说我今天要去南港或是一零一，我要拓一个新店，
oh.
对，
那
我要怎么样去？
嗯嗯嗯，
就像你开。饮料店一样，对对对 对, 对、嗯、然后我后来就去广告业，
嗯，
广告业待了四五年五六年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的契机让你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去广告业试试看？
对啊，这跳痛跳很大。
我先理解一下，因为你这里的 rundown 是写你是业务经理吗？
对，
业务经理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什么？
其实就是跟客户提案，然后跟客户沟通，例如说他们年度有要做任何的行销 campaign， 那我们就是要负责沟通到把这些东西都是在档期之前完成，
嗯，
就是 on 档上线。那前期一定会有很多啊，有企划有设计，然后一起去提案这样子，
嗯
嗯，然后底下有带一些弟弟妹妹们，然后可能因为现在那个传播工具有非常多种，
对，
你看有社群，有其他，有 YouTube， 有影音，你可以广撒投广告，有很多方式，嗯，那就是看客户的品牌预
算，
然后帮他做一系列的规划，
嗯，
那我之前一开始到广告公司，我是比较偏向社群起家，
嗯，
对，就是比较 focus 在社群，不论是经营你的社群品牌 Facebook、 IG、 YouTube， 然后以及他的广告，然后也有跟一些网红 KOL 合作，
嗯，
就是可以帮你去提一下，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全方位的那种数位类型。
Package，
对，
你的意思说就是请你从那个哈根达斯然后跳到广告业，这中间的这个
契机
是因为你在待过社群的这类型的 marketing 的公司是吗？
其实当初根本都没有，我只是单纯不太喜欢广告业，不太喜欢餐饮业的那种上班模式，
嗯，
因为他时常需要加班，
嗯，
然后我觉得我比较受不了是那种各大节日不能休，我现在讲起来觉得我好废哦，
可是广告业更需要加班吧？
不是，我觉得是那种
广告业在提案 pitch 的时候真的很烦呢，欸，压力超大的，
欸。但起码还是一般的上班族，
对，就是过年
见棚休，
对，就是客户休息，你也会休息，啊，客户过年总不会上班吧？因为他总不会过年还在盯你的 campaign 到底跑得怎么样，他也想放假。
天哪，你千万不要接到我这种客户，
因为找我。
我们之前有其实有跟别的品牌，就是其实有跟台湾一间蛮大的公司合作过，
嗯，
然后我就是非常，我到最后真的受不了跟他们合作，所以我后来全部都借过来自己做。对，
哦，
因为我就是那种半夜会就是问他说，就是哎，请问最近那个柯文哲唱王心凌的爱你，你们可以帮我把它写成贴文吗？
那你怎么不会贴心一点，隔天早上再传讯息给他们？
对啊，
没有，他可以隔天早上看到我再回啊。
好可怕，
就
是会睡不着。
其实我跟你一样啦，
我就是这么可怕。
但我觉得现在想一想，我觉得其实正常，因为你自己本来就要调试你什么时候要回复客户的时间、啊，
或者什么时候要看。
对，
不是，
因为我现在写，
可是重点是他们收费不是很低哦，他们收费其实偏贵、嗯。
那偏贵就该
重点是，重点是他们同时手上做了很多品牌，嗯、然后可是他们，你知道感觉那个 SOP 都太明显，就是你会觉得 哦，他们提前一个月把这个月的那个计划全部都写好之后，可是重点是社群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在跟时事进的、啊嗯、否则请问你做这么无聊的东西你的触及是怎样，
嗯，就是他没有及时的、啊、及时的话题出现。
对，然后你对品牌不了解就算了，因为已经给他们代操一年多，我到时候真的受不了，我后半年都在折磨他们，
成效没有钱，
折磨到最后我真的自己受不了，我就是说没关系，我们不要合作，全部都我自己做。对，我后来就全部收回来自己做。
哦，
对，
所以本来就是你有委外做社群代操，就发现他们做的不 OK。
因为我就是这么可怕的客人。
但因为你本来你也算是 insider 啦，你算是圈内人。
哪里的圈内人？
行销这件事情，哦，就是你是懂的，就是你不是一般，
我不是一般
的那个盘子，
我不是一般的客人，因为我本来就是这件事情我会做，只是我不想花时间，我不想花心力，所以他们其实也觉得就是被我折磨有点可怕，嗯，对，类似，反正我到时候就觉得 OK， 那大家不要互相折磨。
那总之呢，我话题，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当初你在想要进广告的时候，你为什么就是？主要原因就真的只是你不喜欢餐饮业的那一种，就是人家见红就羞，然后你不能羞吗？
那你怎么思考你的下一个要进广告业？
对，
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超多选择。举例像是，如果想要认真的，就是你只要过一些简单的生活，你其实可以做总机小姐，又或者是可能公司的行政，
或是自己开、
科技业的行政，其实薪水非常高。对，其实薪水真的蛮高的、嗯。
你是去审视自己的哪些，比如说特质，或者是你需要什么，或者是你的价值观怎样，什么之类，然后才下一步。
就我觉得我是一个蛮急性子的人，然后我很喜欢就是一直去接收到新的知识。嗯、我如果一直发现我自己跟就是这个现在流行的趋势或是科技脱节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会很焦虑的人。然后我就觉得，我就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说，到底什么样的工作适合我？因为其实，在餐饮业，你上班的时候你就不能够看手机，你的电脑也不能够上网。
对，
现在应该可以啦。我当初那时候是完全禁止的状态。然后我不能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常常就是下班的时候打开手机，哦，怎么发生这么多事情啊？哎呦，怎么那个不知道，这个也不知道。
对。
然后刚好我觉得进去广告业也是身边的朋友，我那时候的同学们大家都是待在 4A 广告公司，也有些数位广告公司也有、嗯、所以我就是有询问他们的意见之后、嗯、听他们平常生活的工作内容、嗯、然后我觉得蛮有兴趣的，然后后来也是朋友的介绍，然后我就去了那一间社群广告公司工作、嗯、的确我觉得我还蛮喜欢那份工作的，就是我们做社群，然后可是蛮多那种 campaign 是需要有些时候要跟网红合作、嗯、然后有时候其实我觉得帮客户去想说他其实在一系列每个月你应该要做怎么样的贴文规划，其实像简简你刚刚提到说为什么他们都一个月都 plan 好，但是我们 plan 好归 plan 好，可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些临时动意穿插在里面，
对，
就像
但他不能接受，他到最后被我折磨不能接受，
可以，这要接受，
这个可以接受，
我就想说怎样不能接受、
啊嗯、你有收钱
对
就要接受，
而且我不是叫你隔天立马要把这篇贴文生出来，
对，
然后更让我生气的是举例像是我们要上新品，我把全部的文案都给他、嗯、产品的文案他直接给我复制贴上、嗯、
不行啊，
对对、嗯、然后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一个好的广告人他确实是应该要做到像你这样子讲的这些事情、嗯、就是他不能这么做啊，可是真的很多人这么做、嗯、
除非你要重新
告诉他要那个样子，
我没有，
你没有，那他不行这样子，
但我觉得他最后被折磨受不了，因为他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做就是才可以让我满意、
啊、
所以他直接复制贴上、
okay、
我就是真的很算了，我到底有多难相处我也不知道、啊、可是你这一点跟我很像，因为你其实在开启下一个职涯的时候其实你是有先去询问身边的朋友说就是这一个产业它的工作环境是怎么样，
对，
你知道我那时候为什么会去越南吗？
为什么？
除了被 fire 以外，其实因为我有一个在成衣界待了很久的学姐，
嗯嗯，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还跟你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就大概知道、嗯、因为他们工厂做的是 Gore-Tex，
嗯，
然后他们工厂在 尼加拉瓜跟缅甸，对，就是一些我比较不知道的地方，也不是很熟悉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跟他碰面，大部分我都会跟他聊就是工厂的生活，又或者是他主要的工作在做什么，所以其实我那时候面试本来是要面试就是工厂的业务，
对
对，只是莫名其妙就变成就是后来在做的那个工作，对，所以就是其实如果听的听众就是你们真的对于转职这件事情有一些想法，其实建议你们真的多去问问大家，然后再来思考你自己自身的个性或方向，这个工作到底是不是适合你们。
最奇特的地方是你虽然后来从餐饮业然后跳到广告业，但是最终他跟简简的共通点就是他为爱相随然后跟老公一起创业。
我的故事比较特别，就是那时候前阵子我在 4A 广告公司，我其实工作的蛮辛苦的，然后那个辛苦其实是因为 4A 里面他们需要我去 build 一个那个 social media 的 team 出来，但是 4A 里面的那种广告公司的模式一直以来都没有社群这样子的一个操作在，他们都会委外，像我之前待的那种社群广告公司，
因为他们主要都是负责 pitch 而已，
对
不对？因为主要都是很大的客人，然后他们想要听就是你这个季度所有行销概念，然后跟他们自己结合本身自己的活动，然后以及你觉得你自己设定的就是那个 KPI 在哪里，你可以达到怎样的绩效，其实 4A 广告公司在做的是这个吧。
对对 对, 對，
我想要问就是不知道一般大家都知道 4A 啊跟不是 4A 的差别是什么。
那你可以讲，
我想要问啊，我不知道啊。
那你讲
什么是 4A 广告公司？ 4A 广告公司我的理解就是，哦，它是就是很大型的广告公司吗？
对，像是澳美啊，电通等等的。
那这个 4A 它是什么意思？
我记得是美国的一个，完了要卡掉了。
其实我真的也不知道，
我记得是一个美国的一个那个，
反正因为
你标准，
只要有人跟我讲说他在 4A 里面，我就大概知道是哪一些公司，
就是比较大家的。
其实我真的也不是很在乎 4A。
OK，
不行不行，你们这样讲出来 ，4A 就是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dvertising Agencies，就是美国广告代理商协会的简称。
它其实是有一个代理的概念存在，所以你们其实也会碰到很多传统媒体，对不对？
都会遇到啊，
只是现在慢慢转型变成很多 social media。
对，
所以你开始要去 build 一个 social media team。
对，然后我以为我行，我其实行，我一直觉得我行，可是那个行的过程当中真的蛮痛苦的，就你必须要先单打独斗，然后你要先去提案，然后拿到一些案子进来之后，你又要说服公司说，你看我有预算哦，真人，然后你就慢慢再征几个人进来，几个人进来发现又不太够，公司预算又不太够，然后这时候要怎么办呢？人不够，公司预算又不够，那找那个大学生好了，实习生有没有？
对，
要不要来打工？就是对，然后就找了蛮多那种广告系的学生，然后来当攻读生啊等等的。然后那时候 build 起来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就是这个 team 已经蛮 OK 了。可是我觉得在 4A 广告公司那种比较大型的广告公司里面，我比较不习惯的一件事情是，其实我自己现在还是在摸索，就是到底大公司好还是小公司好。大公司就是你可能一整天你没有做任何事情，但是你一直不断的在沟通，就是那个老板叫你去跟那个老板讲为什么我们要接这个东西，然后你就跟他讲了之后，他就说那你叫他自己来跟我讲，反正你就在处理人的事情，
沟通的这件事情
都是人的事情。后来我才理解到说，哦，这人的事情其实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但是因为你之前在哈根达斯他也算是大型的公司，可是因为你是做
Shop,
直接在店里面做直接的运营，所以它的性质又不太一样，跟办公室企业的文化其实就不太一样。然后你在 4A 广告公司的前一份是算是在小的小的这个
三五十人，
所以就是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的企业文化。
对，
然后你就发现说，哎，大的公司要花很多时间在沟通成本上面，
是。
然后这件事情是你不习惯的，
我会比较。因为我跟简简可能有点像，我们就会觉得赶快做就好了，就废话怎么这么多在那边唠，然后就觉得很烦。
可是我到后来是非常会处理这些政治问题。
对，就是
对，因为基础上
其实你也算是会处理，
只要你会处理，基本上你可以偷到很多自己的时间。
对，
因为我到后来就是我去了越南之后，我很会处理这一系列的，因为我后来就放开了，我就觉得这是他的公司，就是他本来。 如果这是他们必经要的流程，我觉得那就是照他们的流程走。
你要这样绕就来绕，
对，
你要耗就来耗。
对，然后可是其实明明我自己都会知道这件事情绕到最后是什么答案，
对，
然后所以我就会很快速的去处理它，又或者是我会偷跑，我会先做。我就会在他们还在周旋的情况，感觉力是不是很明朗的时候，因为我的老板是外科医生，外科医生非常的烦，他会
医生蛮烦的，
因为他会在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在周旋哦，可是他不知道周旋会耗费，他没有去想到说周旋他会耗费执行的时间，可是他又是一个非常在乎 execution 的人，他就会很害怕说就是为什么时间到了你的东西交不出来。所以通常我的方式我都是直接偷跑，因为我知道时间，我知道他的 deadline 是什么时候，我也知道今天尽管你再怎么周旋，结果根本不会改变啊，这只是你想要的爽度，就是你想要爽感去经历的这个过程而已。
嗯，
所以我到时候超会处理这些政治问题，我根本就也不管，我就直接做啊，反正就是结果就是你想要的就好了。
嗯，
对。
但是促使你就是从那个广告公司离开，不完全是在企业里面的这个沟通成本的问题吧？
没有，
他
刚刚讲到那个 build team， 后来是又是遇到什么困难？
没有啊，就起来了，没有
什么
困难。
哦，好，
那后来下一个转职的契机，
后来我其实就是在这后来到一年吧，然后那时候我先生，就我现在的先生，他是我以前的好朋友，他就有跟我讲说，他跟朋友在弄了一个品牌，然后目前已经弄了大概两三，那时候好像大概弄个两三年吧，然后他们需要有一个行销类型的人，然后问我想不想要加入他们。
你可以讲一下它是什么样子的服装啊，还是什么样子的品牌啊，还是在做什么样的生意？
对，我们现在的公司叫做接招行销，然后品牌叫做 College Collection。College Collection 就是我们有跟各个台湾的大学去做签约，目前没有太多啊，就是清大，然后阳明交大、成大、东海逢甲、淡江，就这几个学校。那学校就是它会授权它的品牌的名称，就例如说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这个名称的中文跟英文。那你就是他们的授权厂商，那你可以去卖他们任何的周边商品，但是学校会抽趴。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他们一开始去想出来的这个概念其实很好，就是台湾大学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很正规的那种纪念品公司，他们的东西其实都会比较稍微阳春一点点，就大学你想象到的纪念品就会觉得比较阳春的那种奖
笔
呀、
笔记本、
对呀、
帽子，谁要买帽子、
对对对之类的，然后
还有杯子，我有收过杯子，
对，就
都很烂啊，都可以名列就是最破烂的礼物前十名。
对，然后我们同事他其实之前去美国玩的时候，然后有去念书的时候，他其实就觉得美国他们那一套玩大学纪念品的那一套其实蛮做
这个商业模式可以带到台湾来，
对，他就把它引进到台湾来，然后我们就跟，因为美国其实你注意看，它其实任何的衣服啊，就是纪念品店的衣服，它会跟 Nike 联名，就用 Nike 的速梯，然后去印一下学校的名称，或是 Under Armour， 然后 Champion 等等的。那我们就跟美国 Champion 有签约，然后就卖那种学校的 Hoodie。
所以你们是直接找到美国的 Champion 的wholesale？
没有，我们跟台湾的那个总代理，
总代理，
对，总代理、
哦、去谈
这件事情、
哦、
然后没有去有一个 contract。
所以你们的通路咧、
通路就是网路做电商。
嗯、
哦，所以其实不完全就是学校的学生，
但是也是只有学校学生跟校友会来买。对，然后我们其实比较特别的是你需要去，其实蛮累的，就是学校有任何的校庆啊，或者有什么有的没的活动，你 TA 就在那边，你还不去摆摊吗？然后现在学校其实非常流行市集，
对啊，
所以我们都会去摆摊、
哦、所以等于是你们的实体活动就是有点像 pop-up store，
对，
就会定期去学校摆那个一些市集之类的，
对，就在学校摆市集、
哦、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如果学生喜欢，他们就是在电商上面买，
对，
然后我们也是定期会去参加一些校友会的活动。
但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台湾的学校没有自己的一个学校商店？照理说有，像实践，其实实践也是没有学校商店，可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有一个 实体店？
其实
因为东西就不够，是怎样实体店？
没有，我跟你讲，美国的学校他们就是会为了让学生可以来参与，就是 running business 这件事情。当然，学校还是主要的运营方，可是他就会让学校 maybe 是哦，你来学生来参与这个实习或什么的，你来当 PT 怎么样的？对，你就是来当 sales。那我们就会开一个店，那这个店里面就是有卖别的东西，也有卖文具啊，也有卖那个运动衫啊、制服啊。
你说有学校方面去应援，然后是关于人才。
这是台湾非常奇怪的地方，就是台湾的学校不可以盈利，但是美国的学校是可以盈利的。
台湾的学校，
对，学校是不能够赚钱的一个单位。
学校其实是可以赚钱的啦，只是可能行政命令还没有。
欸，可是实践大学很妙，实践大学有自创一个品牌，
对，他们就是会变成创品牌，找别的公司来一起合作。
没有，我觉得行政，就是这一方面的行政命令跟法规它不是很完整。对，如果是以目前我 遇过这个状况，因为其实就是我们宪法其实是有讲大学自治的，这些都在大学自治的范畴里。所以其实
你是专业的，
其实我不大知道就是为什么会没有，有可能是行政机关在这个区块上来讲，它可能就是没有很完整的法规，
对，
所以才会导致大家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又或者是可能目前就是他就是没有去更新他的法律嘛，
对，
所以才导致这样。
对，然后就是变成说他们就是找很多的厂商去做签约，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竞争对手，就每个学校可能会授权给大概3到4家，不一定。
哦，我以为你们是就是签独家之类的。
没有，我们只是其中一家，然后学生会常常搞不清楚。
所以台湾现在也是有一些人在做这个 business。
有啊，有一间他做了20几年了，他几乎全台大学都有签。
欸，可是你知道美国是怎样吗？就是有一些特定的 line 他是真的就只签独家，就是特定的品项或是产品。
哦，有有有，美国有，
所以就觉得
有可能是谈的条件。
对，
因为这跟就是这跟他们契约双方呢，就是
学校就很像一个政府单位，對，你知道吗？一间学校就是一个公家机关，然后他们就有他们的流程，而且每间学校管是那个校徽商标的还不同人，有些在图书馆。哦
对，
大部分都是在秘书室，然后有一些他又隶属于就是什么什么单位，你就要去找到对的那个人去跟他做签约。
所以在你加入就是你老公的公司之前，他们本来就是在做这类的 business 吗？
对，他们本来就是做这一类的，
只是没有做 B2C， 比较偏向是 B2B 的形式，就是做
也没有，
算是 2C 啦，
算是 2C 啊，只是学校跟他们分润。
对，就是学校，对，简简说的没错。
因为我以为是你进来之后才开始帮他们做比如说品牌，然后做行销，做通路这一块。
我进来之后做比较多是做品牌的强化，以及就是我们有做比较多客制化的部分。因为其实你去接触到很多校友，然后很多校友他们一定都会有那种公司也好，简单来讲就做衣服啦，难一点可能就是哦，可能就传产想要把 logo 更新啊或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它都是一个还不错的合作机会，因为你的资源就在这边，你还不赶快去挖他们的预算。对，就会比较多去做这样子的 pitch 动作是我在做。
算是也是把你之前在广告业的东西就是经验拿来运用了。
对，然后渐渐的最近我们是有在想说帮一些已经有人在做了啦，可是我们做的可能是比较精致化一点点，就帮一些 YouTuber 啊，然后他们去规划他们的周边商品。
算是等于有扩充业务范畴。
对，然后可能他们就觉得说那一定，因为品你们做衣服应该都知道会有很多那种成衣线，然后你可能就缝个 logo 印个 logo 上去而已。可是我们希望是做到可以做定制款，因为其实定制款我们都有各类的资源。然后也蛮多的那种 YouTuber 他们对于自己品牌想要呈现给粉丝的东西越来越要求。对，
所以就是
你目前收过最奇怪的定制商品是什么？
定制商品最奇怪的，
就是他想要就是贩售的定制商品是什么？
还好欸，找我们的多半都是衣服啦。
那你觉得简白，如果会有定制商品的话，你觉得会是什么？
现在最好卖当然就还是 T 恤，只是你这边就是看你是 logo 大小怎么去 design 啊。
我说简白爱，谁要出 T 恤
T 恤
我才不要出 T 恤，我第一个一定是出按摩棒啊，到时候再找你们做。
我跟你讲，按摩棒我有厂商可以介绍。
对啊，你直接用厂商压个 logo 上
去。我觉得真的很棒欸，按摩棒。
因为如果找他们的话，一定是服装类的产品，
对，服装类的东西，
一定是服装类，
或是帽子、包包。
哦，反正就是纺织类的，
纺织类的，
纺织类的东西。
但你老公家的生意是在做代工厂这一块已经很久了是吗？
也没有，我们都自己找工厂。
所以你们，
所以其实你老公家是贸易公司，是不是？
也没有啦，没有，他就他跟他朋友一起，然后他们都会去拜访一些工厂。
他们是怎么进入这一行的？
就砸钱就开始了，
砸钱就可以开始了。
对啊，就是你有素材嘛，你有衣服，然后你再找好工厂，嗯，然后你可能会一些设计，嗯，对，我们都是自己设计啊，我们也不是设计系出来，嗯，就是自己看 YouTube 慢慢学的。
所以你的操作模式就是买成衣，然后去做一些独特定制化服务。
对，然后如果他们的量，
是不是跟那个 Off White， 我们今天在聊那个 Off White 很像？
可是我很 appreciate 他就是这么做啊。
我知道，
可是 VA 在干嘛，啊，
我们现在先不要站，就是 off white 做
很多部分。我没有，我没有。
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这 idea 其实就是把成衣拿过来，然后做一些加工，然后再贩售出去的这个概念。嗯，
这个概念本来就很正常。嗯，
那好，没事。我的意思是说，
这
今天刚
好很
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我们上一集访谈的是 Off White， 嗯，
就刚好也聊到，是因为上集我不在，
没关系，你回去听就好了。那你喜欢现在的工作吗？
现在我觉得其实反而是离开广告业之后，发现自己在 run 这个 business 的时候，其实也是顾虑的事情要更多。就以前你可能只需要把行销搞定，时间昂赞上线，然后广告开始跑，哦，成效对跟我想象差不多，
对，
都很好，嗯，热度有起来，嗯，好像都还不错，都还不错，我都还不错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就可以睡了，
回家还睡觉了。但现在好像不是，它直接导到就是营收。就有时候我们例如我们推出的新品，它可能会因为我们自己的决策，时间点也好，然后它的行销传播的方式也好，当它大好跟大坏其实都是跟自己有关。
对，
对，你就是公司就不，
就是你的公司啊，
对，你公司不赚钱的嘛，那要怎么办？
你底下有员工吗？
目前没有，但是我们之前就是比较旺季的时候，就例如冬天我们帽T卖的特别好的时候，嗯，我们是会请工读生来包衣服。嗯，对，不然就是
等你这 business 到某一个程度，你需要请员工的时候，这才是你真正创业的痛苦。
对，有员工应该是最痛苦的事情。
没有，因为我坦白说啦，就是我觉得你创的产业要看这个产业它卖不卖得了梦想。嗯，如果你是一个，如果你的产业是可以卖梦想给别人，就是你可以让他有一个对未来的愿景，又或者是他可能在你这里工作，他付出可能相对应的就是他自己的能力，然后可能可以得到他未来一些收获。嗯，我觉得这是现在年轻人要的。可是创业真的很难，就是
创业超难。你哪天讨厌哪个人叫他去创业？
创业特
对，就是哪一个人你看他觉得他很击败你。
可是我真的做不到，因为如果我很讨厌他的话，我就会叫他去死。我不会就是还跟他在那边装疯卖傻，跟他讲说我觉得你真的很适合创业。
对，我觉得创业很吃这人格特质啦。
创业真的蛮难的。
我觉得你很，我觉得还蛮酷的。
有吗？
对，虽然我已经过了这种生活五年，然后可我其实已经就是我已经看开了。可是就是再让你选一次，你觉得你还是会走这条路吗？
再让我选一次，你说同样路，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会做同样的决定。
对不对？嗯，我跟你讲，
啊，
之后我每个来宾只要是创业，我都会问他，不管成功失败，我都要问他这件事，因为创业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 journey。
它是一个自我成长非常快速的一个过程，
它是了解自己非常重要的方式。
而且尤其前两年的疫情，我们公司其实状况还蛮糟的。坦白讲，就没赚钱，你要什么学生就没活动，你要去卖给谁啦？大家去卖哪里啦？
对，那怎么撑过来？
就他们去筹钱啊，筹钱就能撑过来啦。
啊，
对啊，嗯，去跟银行，
而且我们那时候
去贷款啊。
先撑过那段时间。
对，目前我觉得是撑过了。然后我们当然就是没办法开源，就想办法节流啊。
怎么跟我一样，
对啊，能节就节，想办法。
我跟你讲，创业到某一个阶段，你就会想说自己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做。
对，
就是怎么可能你大部分的事情都做了，为什么你的成效这么的不显著？
因为我觉得我很奇怪的是，其实我在这间公司的角色，其实坦白来讲，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他们应该说白纸黑字我是员工，但是我的心态上面，我真的因为 他好就我先生好嘛，
对，
所以我还是把他当做就是
自己的小孩，
对，然后我就真的觉得哦，真的是当生意不好的时候，你真的想尽所有的歪招都还是不好，你真的就是头很痛，
真的超烦、嗯、而且就是你说什么，虽然同样都是做纺织品，可是你突然、嗯、在生意不好的时候，你突然要莫名其妙的去转一个方向，这根本就是超难的事情，这在实际的 business 上面真的是很难做到，
对
对，所以
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坚持吧，而且我觉得这过程当中，当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在碰壁，然后试很多方法，我觉得不论是你就刚刚简简讲，我觉得自我成长真的是成长蛮多的、嗯、因为你们一定不好就会有争吵，就大家一定就会有很多的分歧、
啊
嗯、是不是你做了什么决定才变这样子、嗯、是不是我哪个地方没做好，就大家就互相
开始检讨，
检讨也不是说互相责怪，然后那个检讨的过程，我觉得有时候大家的情绪也不知道太好，然后我觉得那是超训练沟通的一件事情、嗯、就以前可能在广告公司比较急，你讲一讲赶、嗯、快来做一做就结束、嗯、那个就是一个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我才会讲到说那时候写访纲，我就觉得说其实这几年我觉得自己的个性好像变了不少，就是、
变成怎么了，
以前很喜欢跟人家吵架，就以前很像一个斗鸡，你知道
吗，
羞怕给你
感觉是
对，就
他感觉是很麻索的那种人，
可是
就是
可是因为我可能跟你合作的 project 比较短暂、嗯、所以就是也没有让你真的就是要把那个脾气拿出来，
对，
因为我们大家太自动自发了，
因为你们都很优秀，就大家都很自动自发，所有事情都做好了，而且做得很好、
哦、所以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发生很多摩擦和冲突，
对，然后我就一直常常也在内，就是你会一直不断的反省，
嗯，
然后我其实还蛮感谢 我先生的啦，就是我先生是一个巨蟹座比较冷静的人、嗯、他当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不是先去探讨就是对错或是怎么样，他会很冷静去分析，
嗯，
然后我觉得我渐渐有被他影响到，就是很多时候先别这么激动，就是、嗯
情绪先放一边，我们先来解决问题或是讨论，
然后有时候我觉得就算再亲密的人，再好的朋友或是甚至是先生，你有时候跟他沟通的方式，你就算只很直接的去噼啪一直讲，其实也达不到什么目的，所以我有时候都还是会先夸奖我先生
我都会达到我的目的就是我先把我自己的气 spread out，就我一定要先就是把它讲出来，这件事情就可能才比较有收尾的可能，
嗯，
因为如果我一直闷在我的个性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一直闷在心里，然后因为坦白讲创业这种事情就是你很难跟朋友讲，
没有人会懂，
没有人会懂，尤其是根本搞不清楚创业在干嘛的人，很多身边的朋友、嗯、大部分都会说既然做这么辛苦那就不要做、啊、
那你自己找的啊， 对,
对，你自己找的，
你自己选的啊，我没有、
嗯、看你可不可以带 Please be a good friend，
而且你
就是你
身边的朋友都在讨论说如何准时下班的时候，然后你就觉得嗯，
没有，
所以创业的人就要跟创业的一群人自成另外一种社交圈啊，
你刚刚握着我的手是什么意思？
没有，我是希望
你们一起创业，
我是希望大家不要再拍到桌子了。
哦，好好，我立马就要离开创业，我跟你讲、
嗯、哦，对，好，是，我祝你就是考上司法官，
真的，
哇，你要去考司法官？
哦，对对对，因为我后来
好厉害哦，
我后来在创业的过程当中认清自己其实就是
比较适合，
只能靠专业赚钱，否则永远赚不到钱、
哦、
我就是这种人，
嗯，
因为创业就是有一个环节很重要，就是你的时间，
是
你的时间只能浪费在不能讲浪费，你的时间只能花在就是举像做有意义的决定，
对，
然后又或者是做就是任何你的喜好都不重要，就举例像是你今天看一个东西不爽，然后你就会拼了命的想要改它，因为像我就是这种人，我就是
宣海报设计那类
没有，不管饮料也是、
哦、饮料产品研发，
我曾经为了就是要研发一个茶、
嗯、
然后我差不多因为那个茶是复方茶，就是我们家很特定大家都很喜欢，其实我们品牌就是跟这个东西很挂上钩的，然后我大概曾经因为为了要研发这个，我大概花了3个月的时间，然后我至少试过50种不同的就是 herbal、
嗯、
一类型你想得到的那些全部都拿来组合，而且我其实是先有一个 idea， 就举例像是我要叫这个茶舒压清净茶，
嗯，
对，然后我要叫这个茶刷清清茶，然后我是先有这个 idea， 然后我已经想到我的主要的 ingredient 是什么、
嗯、
然后可是我接下来要把这个东西组合起来怎么样我都过不去， 因为这些事情其实我过不去。可是如果我像一般人创业，他举例像是他想到、哦、我要叫苏家情境茶，我可能就直接卖薰衣草茶就好，我做什么沙小复方啊、哦、
嗯，你
懂
吗？你本身对于
品质
有一定的要求，
这是饮料，这不是 fine dining。我讲难听点，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杯$20的 cocktail、
啊、
你可以卖，你可以卖，因为你要卖什么，你的价格在那里，可是你要喝到的是层次，
对，
你要喝到你所有就是所有的产品在你这个饮料上面所堆积出来的东西，不管是体验或者是视觉、嗯、
你想卖的是一整
都可以，
整套的价值。
可是因为我本人就是我跟我老公本人就是非常喜欢 fine dining 的fine dining 的模式、
嗯、
就是不管我们吃东西或喝东西、
嗯、
我们都不喜欢太过粗暴的味道、
嗯、
我讲的太过粗暴不是说、嗯、就是简单的讲的例子，洋芋片就是一个很粗暴的味道，就是咸、
嗯、
然后香、
嗯、
然后它的口味就是让你一吃就知道这是炸马铃薯、
嗯、
对。可是我们就不是，从头到尾我们吃东西的习惯都不是这样、
嗯、
我虽然很爱吃垃圾食物啦、
嗯、
但如果你要我正经的就是花钱去买一个东西来欣赏的话，我就是会走这个路线、
嗯、
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浪费我自己的时间在做这些事情上面。
嗯，
这也是我
的。那你是觉得饮料没办法，饮料的客户群他没办法，
你的客人根本不在乎
appreciate 这件事。
你仔细想，我跟你讲，珍珠丹在刚开始起来的时候、嗯、他只靠一支产品叫黑糖珍珠鲜奶。
对，
你知道他其他的东西有多难喝吗？
不会有人
在乎。他的品项有三四十个，你知道我光是随便去买一个冬瓜柠檬、
嗯、
你知道它难喝的程度已经是，我知道我觉得天哪，我到底是把钱都要水沟还是怎么样我就觉得这么简单的东西你为什么连把它好好做好都不行、
嗯、
然后直到创业这几年过去，我心里就想到其实我本人要求的事情才是最不应该的，所以其实可能我的个性不是非常适合创业。
哦、嗯，
就你懂吗？因为我花了太多时间在跟自己过不去。
嗯嗯，
然后包含最近的那个蜂蜜系列上市也是一样，就是有我在研发的时候，我老公不在，然后反正就是他根本不在嘛，然后我就自己一系列全部把可能可以加蜂蜜的饮料都研发完了，然后有两个大家最常买的东西，一个是蜂蜜红茶，一个是蜂蜜绿茶，这两个东西我怎么喝都过不去，我就觉得干。不是啊，这蜂蜜红茶是这样子长这个味道吗？对，然后他一回来我就说不行，你一定要帮我喝这两个，还是说这两个不好喝我们就直接 drop。 然后觉得他一喝就说有70分可以了吧。
嗯
嗯，
然后我
就
说、就
是、真的
吗？就我 launch 新品的那一天，我一把红包贴出来，有一个很老的客人他来买，然后一次就买很多杯，然后他直接在我那个贴文底下留言说天哪，蜂蜜红茶太好喝了吧，已成我2023年的最爱。
然后就想说到底，
然后我就直接看到那留言，我就跟我老公说天哪，我真的很不适合做饮料，我到底是在做啥小。
应该是你比较追求完美嘛、
嗯、
我不知道，反正我就
是，但
是
其实我必须告诉你啦，我觉得你的个性是非常适合创业的，而且你有那个恒毅力跟冲劲，你还有品牌的愿景，就是你对于品质是有坚持，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做，假如你是要经营自由品牌的创业者，你非常需要去爱惜羽毛的一件事。
可是我真的没有很喜欢，
但没关系，我鼓励你就是走出来 whatever 你想要怎么走跳你的职业，只要跟简白在一起就好了。
那你走出来有比较快乐吗？
我还没走出来，我还深陷泥沼。
好，
没有啦，
现在正在
路上，
我现在就是反正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我就去做、
嗯、
然后可是品牌的事情我还是秉持着就是我一贯的做法，因为我们品牌也很多年了，你不可能突然就是做一些很粗暴的东西，然后让那些客人就想说干这怎么可能，这是我们品牌会做的东西吗？就是我不会去做这件事，我还是会延续它。可是你知道光是层次，就是你喝东西要有层次感这件事情的体验，坦白讲一般的消费者其实他不在乎，第二个会在乎的人非常的小众，他真的非常挑剔，就是真的是、
嗯、所以你养出来的客群都是比较有品味的那一群、啊、
对
对啊，
就是一般人，我跟你讲一般的尤其是 Gen Z， 就是我坦白讲我讲这个话很不应该，但是我要讲真的，
你会得罪一
堆 Gen Z？ 没有、
哦、
我跟你讲我从头到尾遇过很多就是大概20几岁，
对，
直到现在都还是我们客人，坦白讲他们真的都是很养尊处优的家庭长大的、
嗯，
因为他们从小就知道什么是好东西、
哦、对，
所以其实你不用讲、
欸、很有钱、欸、
你要看他是穷精致还是真的很有钱， 这是两件事。因为如果你的家庭背景还不错，
对对对对对，
其实你从小到大吃喝的东西都非常有水准，嗯，其实你就知道，
对，
就是什么样子的好，
对，
什么样子的东西，
只是看起来有钱，但不代表真的有钱了。嗯 嗯，他只是有很多生活体验，他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所以嘴巴也变得很挑。
我们的客人最多最大宗的就是设计师。广告业，嗯，这种哦超多，我真的是随便问，因为我们是开在科技业，我们是开在科技园区嘛，嗯嗯，然后科技主管都是主管以上倍数的，就是真的是聊得起天，然后就是因为有很多客人都跟我们很好，嗯，对，就是很多客人都变成朋友，嗯，就是到最后就是这些人是你的客人，你看有多小众，
我们的衣服
做不起来
也是。我们衣服也是啊，我卖大学东西，我们卖校友卖最好，就卖学生不能说是最好，
因为校友
有钱，
明白你的 quality，
对，然后品质，我们的刺绣，然后印刷，哎呦，人家的，我跟你讲，我都会去买一丝一拉，你那个印刷就裂了，我们怎么拉都不会裂，可是学生不会在乎，
啊，
学生在乎钱呐，啊，
对，学生在乎钱，
对啊，他就在乎那个几十块，
学生就是会在妈妈来买我们饮料的面前，就说我等一下要喝 Coco 的百香果。然后我那时候就会在心里大翻白眼，嗯，所以我就会一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断 question 我自己，我到底在做什么，啊，why， 大概就是类似这样，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你开始这件事情。
曲曲，你们有打算就是要去接触其他的客群吗？因为其实你们有一整个完整的代工啊供应链啊这一块，就是其实任何各其他的单位他们需要团服啊客制化的东西其实都可以去做，
可以，
可是这个很多人在做嘞，
很多啊，所以
真的是多到翻掉，
你要让人家知道。其实近几个月我也有在找，也蛮多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出来做了，嗯，不是那种比较传统的，
因为传统的就很多了，
对，传统非常多，
对，啊，
而且
所以他们不是传统的，
嗯，可是 我们可能会抢得到，例如说可能像一些插画家他想要出周边，这个我觉得是很有信心抢得到，嗯，而且我们也做得蛮好，但是你要去抢那个选举的，啊，你可能就抢不到，
真的是没办法
抢，
欸，
不可能，嗯，可那钱真的很多，嗯，啊，就抢不到，嗯，没办法，
对，没办法，因为就是你还是要考量自己的资源能够分配在什么地方。
对，
那我觉得刚刚提到就是你们开始在做一些比如说 YouTuber 之类的，嗯，这种网红的，嗯，网红的生意，我觉得确实是会还蛮符合我们这种三十多岁的这种族群，因为现在的那种比较有名的 YouTuber 之类的，
对，
所以 IP 的商品的打造我觉得挺好的，
嗯，蛮想要做这一块，慢慢朝这方向前进啦，嗯，但是就蛮辛苦的，就是
真的很辛苦，欸，
可能网站上面你要自己想要怎么加东西，怎么拍，然后要怎么把网站把它 build 好，嗯，我们都是属于自己来的啦，当然要快的方式也有，你就钱砸下去请人家来弄就好了，
我们也是全部都是自己，啊，你知道光店面内湖那间店面从头到尾都是我们自己监工的，
很厉害，我懂你的意思，我们也都是这样，
我根本真的哦，天哪，我想到怎么把那间店开起来就是一场灾难，真的是一场灾难，我光水电我就快疯掉，
现在回想好玩吗？
真的是不好玩耶，欸，
他都快哭，我看他眼角泛泪，
我没有眼角泛泪啦，我没有眼角泛泪，但 我只能就是以如果是以人生经历收获的话，我会觉得创业真的是一个很棒的
这个过程，对对对，
它帮助你了解自己，以及就是你了解自己之后，你会知道你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跟不适合做什么。就算失败也没关系，因为创业失败，100个人创业，大概只有一个人会成功吧。
因为像我自己就还是会跟我刚刚来路上，我跟我先生讲说，我觉得你现在这品牌还是你跟你朋友的，也不是我的。我有一天我还是想要有我自己的品牌。他说：“哎呦，你真的是很拼欸。”然后我就说。对，就是只是我现在不知道我要干嘛，但是我想，
可是他应该也没办法现在就是把你放走吧，因为有点难啊，
对，
因为你就是操控很多就是比较大的计划啦，
对，我其实我自己自认我自己其实蛮会去做顾客关系的维系，
哦，对，嗯，因为你是，欸，因为我今天一看到他，又或者是我看他写的那个 rundown，嗯，我就大概可以想象我会跟怎样的人聊天，所以他今天要来之前我真的没有很紧张， 我就觉得
因为他就是一个 一给人看到就很放松很 friendly 然后很好亲近的人
超级 nice
所以就是很适合做客户关系管理
然后又整
对而且我去那个没有我又抓到桌子了对不起
没关系
我去那个校友会啊哦那些老董们都好爱我
真的
对他们就是
所以你就很适合去就是做 BD 啊就是帮你们的公司做 BD、
对
然后做行销策划这一块
对还是希望公司可以慢慢越来越大就有人可以分担一些杂事
我觉得迟早还是要建立团队啦这是迟早的事然后我觉得你应该是非常会就是因为毕竟你以前大公司待过所以你一定也了解就是建立一个团队然后带人或什么之类种种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所以你老公真是挖到宝了不得不说
真的耶超级帮夫运到底
那在我们节目的那个尾声啊就是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就是现在正在走跳职涯然后可能会想要转职的人的一些金句或者是建议对
转职哦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因为我之前蛮常跟朋友们分享我会觉得人生当中好像一直都会遇到不同的选择然后你会有一直很焦虑跟茫然的心情很想跟大家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状态对就是不要因为你有这样子的情绪然后去否定你自己你会觉得说哈为什么别人看起来怎么样都不会怎么样其实我就算去认识那种例如有开很多诊所的医生等等其实大家烦恼都差不多就是怎么样把自己
下一步怎么走
下一步怎么走
如何做得更好
对甚至那种医师娘也会跟我讨论说公公婆婆怎么这么难搞之类大家的烦恼其实都差不多
公公婆婆
对对对
太好他完全帮我们铺了一个梗我们下一周呢就是一样邀请 Chichi 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公婆之间然后夫妻之间一起合作事业要如何去就是沟通应对
想要请教
对因为
没有请教就是聊天、啊、
就聊天因为简简跟
琪琪
是一样
的很难被别人懂就是自己的朋友很难理解
像我现在就没办法完全就是理解啊
因
为
我
还没有进入到婚姻
我自己的朋友真的很就是他可能看到我跟我老公就会说天哪就是一副就是天哪你怎么会跟这个人在一起之类的 whatever
好那非常感谢你们今天听我们聊天
不管你们今天听了什么希望你们都能在生活里实践简白爱我是简简
我是白玉
我们下
周 见
拜
谢谢 Chichi
拜拜
拜拜